商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直接尊重一下他吗？
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看看他就目前的状况，就分析当前的状况吧。当前状况，这谁也不好，连基本的好
所
感
以其
都没有
实
了。
你在给他讲那个分析利弊是吗？你要给他这样分析一下。
也不算利弊吧，就是怎么能过下去啊，是吧？
对呀，所以你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能跟他过下去。你觉得你跟他沟通去分析一下，你能打动他吗？而且本身就像你那天晚上来电话的时候就说的这个问题，本身你老婆就是你有一个这个聊晚上聊天，然后进派出所待了一天这个事儿，你老婆本身现在就对你的一个状态就是，可能你要一说要离婚一说这事儿，她可能一下就冲动了就同意了。您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我曹先生，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想到后果是什么样，肯定就是两种后果，行或不行。那行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说，怎么去以后怎么生活？那不行，那该怎么办？我们都要考虑的呀。
是，不行就
所以。
上什么呗？
上什么？上不行就上法庭呗，就离婚呗。那你看啊，咱们那上法庭离婚结果是什么？分财产呗，孩子归谁养呗。所以那你内心期待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分财产，分财产就是你们两套房，有车，存款，平均分，一人一半。
不是，他要全给他才行呢。
那你觉得你现在45岁了，所有积下来这些东西全给你老婆，你觉得这个成本大不大？
大呗。
那你甘愿吗？你这样选择要走到这一步吗？
其实也该远，我只想，
只想解脱，这钱的东西我还能再挣。
不是说解脱，主要是照顾他的精神状态，他跟疯了相比，他妈的，也不能再太刺激他，太厉害，
那咱们曹先生，咱们归根结底来回想一下，他刚跟你同学的时候，刚跟你结婚的时候，结婚这么多年的过来了，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疯了一样？为什么以前不跟疯子一样？你有考虑过吗？
有我的原因是吗？肯定是有我的原因。
不是，我觉得你真的是糊涂过了这么4多年啊！不是老是说你，你真的是，你看
他
看
也
你
有
真的
他的
想
原
通，
因，
那肯定的呀。
是吧？
一个是问题出现了，不可能一个人的原因，两个人都有问题，都需要解决。但是现在你更痛苦，
是啊。
就像你说的是离婚，行，离婚的结果是什么？把你也知道，肯定要把你的东西全都给他，那你怎么办？你父母80多岁，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怎么养？你在外面生活没有？那就租房子，车也给你老婆，然后你什么都没有，你父母现在这种80多岁的时候，你不给父母一个安度晚年，真的还能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但是也是一非常现实的一句话，他们还能活多少年？
是，
那你有没有考虑这些现实问题？你一直在说，我从小很听话，我也很胆小，但是其实你很轴的，你很用你那种小性子去坚持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原则，但是坚持来，
我现在没有办法。
其实你没有办法了20多年，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就没有办法过。你一开始都试探的，我坚持一下，行，哎，我就定型了，实在不行。那可能就是，我又听你的了，我又委屈一下，将就一下。所以你这么多年你很憋屈，
是
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我解决不了。那所以就像老师那天说的，我们可以给你办法，教你办法，让你的孩子能够让过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他16岁刚刚高中， 难道你真的认为孩子替你们操心？哎，爸妈，我现在觉得你们可不要吵架。你以为孩子真的是心大的吗？孩子真的就是说不在乎你们离婚不离婚吗？
是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。以后
你说了，他只会恨你们，他不会恨一个人，是父母都会恨，因为他从小就看着你们这样子。这么多年，一个十六岁的孩子，真的不是说老实说啊，我十六岁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哎，哪会知道父母吵架这样的呀？还我还替父母操心，父母不替我操心就不错了。我那会儿是真的是无忧无虑的过日子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但是你们现在把孩子逼到什么份上，操心你们呢？
是。
那所以你们这个当父母的有尽到责任吗？能让孩子，我能这么说一句，能让孩子省省心吗？
嗯。
你们不是岁数小，真的要说你们岁数小，不到四十岁，真的实在觉得，哎呀，我有办法，我也不想试了，我想选择一个更好的，我真的对大舅婚姻丧气了，我觉得他回，就是即使哪怕他回来，我有办法，我不想受那个累了。那如果你三十多岁，老师其实可以告诉你。怎么选择都是你的人身自由，但是你四十五岁，他已经四十，你老婆四十七岁，杨女士，那你们将近五十岁的人，从来没有担起过责任，这一刻你们的责任不只是说离婚这么简单呐。
嗯。
为什么我想了这么多天才给你打电话？第一个，专业上面我肯定能帮助到你。第二个。我觉得你们不至于到这一步。第三个，真的不值得这现在就去这样做，因为我比你小，是比你小不了几岁，但是我认为真的是你要是那么的孝顺，父母八十多岁了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你有体会过吗？没有。
嗯。
那父母还能活多少年？
是啊。
那为什么还在纠结？我要走法律程序吧？法律程序你就没有挽回的地步了。其实你老婆对你是有心存疙瘩，有芥蒂的。本身他那性格就是很强势的，很有压迫性的。然后呢，他那种被家里头宠着那种，已经习惯那种性格了。然后这么多年来，你又从来没有坚持过，没有方法的去跟他沟通过。然后你又前几年又出现这个事情，他就对你完全的没有信心了，也是你们两个人是互相的一个失望的一个过程。真的，你别叹气，我想你这个事情，我跟我们的那个后面导师团队，因为我是给你那天晚上聊完之后，我回去第二天的时候。我给我六年多的一个导师和跟他合作关系是最好的一个导师，说了这个问题，我说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走到那一步。我说你来看看这种情况，咱们要去帮他的话，我们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，能给到他更好的帮助，能让他有信心。我们沟通了大半天，都我们所有的一个团队的都认为你们没有走到那一步，没必要。因为你们有很多二十多年的婚姻牵绊这么深，我们没有承担自己身上的一份责任，真的不是老实说你，我是真的要这样把话告诉你。你记得我那天晚上挂断电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说你四十多岁的人了，陶先生，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，你到底要什么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很气。
你很气啊？
对，我很气你，不是气你们二十多年的这一个婚姻状态走到这一步，很气你这种没有原则，坚持一下又不行又退回来，然后又没有方法的时候就会唉声叹气，然后呢就说我很孝顺，我很听话，我很胆小，这么多年你为你父母做了什么？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你父母做了什么？你为孩子做了什么？你除了忍你老婆的脾气，你给到她什么？
给到谁呀？
不要说你，陶先生。
嗯。
所以你认为一个男人挣钱养家不应该是他的责任吗？
是啊。
你为什么理直气壮的说给他钱？那老婆挣的钱也放在家里花了吧？
没有。
他的钱哪去了？
那钱都存着呢。
他存着他没有花到外面去，他是在家里做的一个储蓄，
是是是，
所以他用了你的钱在生活开支，并不是说他跟你二心了或者怎么样。如果说像我们因为咨询贷行业的，每天接触的这些客户太多了，有很多老婆是什么，我在跟你的相处关系当中强势还不止，你的钱也得给他，他的钱拿到娘家呀，或者是帮助其他的亲戚朋友啊，你根本都管不了。
嗯，
那如果你要是这种的话，你更受不了了。
我知道。
嗯，所以你一个男人
是他没有什么大的坏处，没什么大的坏处。
他的一个就像你说，他的一个性格从小是那样养成的，那你让他40多岁马上快50岁的人一下你说去改变他的性格，那老师告诉你任何人都做不到。
不是改变性格，你得通情达理啊。他现在都是
通情达理，他对你现在是有芥蒂的，他
对
你们家的现在都是有非常大的想法。
对呀、
啊、对呀、啊啊、那为什么他会这样？我们是不是找到那天的一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是不是那件事情没处理好让他心里就不舒服了？
不
舒服了接下来
不光是那个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
从那件事开始。
嗯，有一点点。
你为什么说有一点点？现在还不承认问题，
不
承认，发现你特别不敢面对问题。
我最敢面对问题了。
那你面对问题，你觉得你们现在这事儿怎么办？
他不是那一点点的问题，也本身他不懂人事的问题，更多的是
不懂人事。不就是刚才我说他那个性格影响他这种行为跟思考方式吗？他不懂人事，我们就他不长大不懂事，跟小孩似的，那我们就有跟小孩沟通的方式。你女儿从小到大，你他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，哭闹了的时候，作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他哄他的，怎么沟通他的？虽然说啊，那你可能说，哎呀，那我是一个男人，我娶一个老婆，那我要的是什么？哦，那亲爱的陶先生，我只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给了他什么？
我给了他什么？
对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挣钱养家了。那除了这个，你给了他什么？
你说我给他什么？我每天宠着他。
嗯，你怎么宠的？为什么把他宠的这种脾气这个样子，就像你说不懂事跟疯了一样。
他也不让人宠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所以其实你不了解女人。跟你聊了这么多，那天晚上聊到几点？快11点了吧？应该是11点那样子。
是。
啊、嗯，所以你不了解女人，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。不是说你觉得你宠他了，就是
你说他，
你得知道他心里想要什么，给到他什么时候，他会非常的感动，他会回应你更多，回馈你更多。你有让他感动吗？
有吧，有。
坚定一点。
也有。
20多年有过几次？
5个手指头
都数过来吧。
其实我这人还是比较，并不是那么死板什么的。
你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？是不死板，很能够迁就他，包容他。但是你特别的温吞。一个男人在一个家里头，你就要该起到的是什么？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我大事小情我有决策的方向。而不是说我忍你忍来忍去，你觉得你自己憋屈，然后用你自己小任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，然后问题两个人争吵了之后呢，又不能够真正的拿出你男人的那种气概来压他。一个女人，任何一个女人，她再强势的一个女人，她都希望有老公来依靠，都希望有个男人让她依靠，都希望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什么事情都她决定，她希望男人替她决定。这就是被男人征服，一个女人都希望能够被一个男人征服，就像一个男人希望征服一个女人一样。
我现在已经被管的这个唯唯诺诺了，到外边也是唯唯诺诺了。
这不是被管的，不是你宠爱他，是因为你不敢去面对事情。为什么不敢面对事情？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。
那你说
对吗？
那我问你，就是说，在我就是进那个的时候，进那个 的问题上，他怎么去说服他。
也许你那天其实模棱两可的，非常含糊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你说在网上聊聊天，然后可能有一些敏感词就被抓进去待了一天，他又托人找人给你救出来，是不是？
嗯。
你要实话的告诉我，聊天的是什么敏感词？我才知道一个女人对这个事情介意有多深，我才能告诉你，我们能够帮助你到哪一步。
嗯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议论那什么，议论那个国家那个国领导人呐，然后讨论政治这些事情。
嗯、咱们中国是言论自由的呀，你说这些东西不至于扎起来呀？
你还很天真，我。
所以你说的这种敏感词，你议论的这些东西，你应该上升到一定高度了。
嗯。也没有，我，但是说我没做什么坏事，你说，但他认为你这就是他拿这来歧视我，
他拿这个歧视你，他看不起你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你这件事是没有胆量。
不是，
你真的，你去评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国家的一个政策策略，很正常啊，我们同事。满头是30多岁的人，40多岁的人都有啊。宿舍里那些男生很喜欢谈论这些事情，那我们说的慷慨激昂，而你是在网上这种形式去说，他认为你男人没有这种气概，而且这么多年你没有压住他。就我们经常说，哎，那个老婆你要调教老公，那个要学会驾驭老公，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的我们的这些。女学员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样教他方法。同样，男学员也一样。你要调教他，你要教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还不如你吗？啊，我是怎么怎么样的？你看到我的成就是什么样子的？你看到我在公司里什么样子的？你要坚定的去跟他说话，你要去表达你的一个状态，然后你才能让他来崇拜你、欣赏你、认可你。然后你再给他回应的是你包容他、宠爱他呀，你理解他呀，给他信任感呐、啊，关心体贴呀，他才会觉得感激。
他是没有尊重啊。
有尊重，两个人男女之间必须得互相尊重。如果你不尊重的话，你们前提就建立不好你们的沟通，你们处理方式就会过激。
是啊。
所以你们吃，其实你们内心之间对待彼此的情感都是什么？你发生这件事，如果
帮我开下权限。
嗯。
等会儿啊。啊。帮我开下权限。好。开。来。
哎。
啊？
嗯。
11号呀。不是，不是，有事儿，上个微信。来。
嗯，是能听见我说话吗？
咋的？不开饭了。来。
嗯，
那个，我说话一直就是不太坚定，是吧？
对。
嗯。
就是，老师告诉你，我们在从情感行业当中，男人跟女人，你都要为什么分男女？男人给女人的一个状态感受，他为什么会尊重你、崇拜你、认可你、欣赏你？首先你要给他体现出来的东西，他是给到他的感受，他就会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这样去对你。
不是，
第二，
我刚才说话不太方便，在办公室那个我当时是讨论什么呀，当时进那个进派出所是什么呀，讨论那个三反五反呐、啊，就是这些个也没涉及太敏感的东西，是别人告诉别人给我发的聊天记录， 别人跟我的跟我谈的跟我说的，然后我转发到群里了，然后说当时说好多都是说席包子，你知道什么叫席包子吧？
就习大的吗？
对对对，然后就因为这个就给被监控到了，然后发动派出所，然后把我叫过去的。但是这东西我就说啊，这东西当然我的思想观念呢现在也有点转变，我已经不是那么，以前我是很爱国的，就是咱们国家是政府，但是我现在有点转变，这也是他跟我也没有共同点的，就是也一点原因吧。所以说三观就已经有点不同了，就是说认识方面。所以说他一什么就说哎，谁好人谁进派出所啊什么之类的，这个。
所以啊，这个事情就像你看啊，你说什么三反五反啊这些事情，涉及到谈论习大的这些事情哈。那我想问，你当时转发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出于什么样的评价跟判断？
出于什么评价判断？就是我是不信任当前这个政府的，就是这个态度吧，就是
信不信任其实不影响，
对，
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跟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去反抗，
你也没办法，
我们我们只能适应社会，
是我知道
啊，如果像你说哎呀我没有以前那么爱国，这个东西现在这个社会并没有谁一定要求你去爱国，所以你首先这个问题，你跟你老婆之间是什么三观法，这个好像我说的陶先生这个问题没有涉及到你们，影响到你们婚姻来，
但是他就认为我这人不行了之类的，
他认为你不行不是因为你的三观这些东西，他认为你不行是因为你进了派出所，他去给你各种找人然后把你捞出来，这种状态他也是在她的工作在那个你说的民政局啊，她也是有一定脸面的一个人，她老公进派出所了，她这个脸面上她也是挂不住的，她是对你有埋怨的，但是你们两个这个事情处理的是怎么处理，你出来之后跟怎么跟她说的？
当时就是说不要再说这些东西了呗，是吧？但是我也有时候就管不住自个儿，有时候在网上还说一些别的，就是他也挺反感的，他也挺反感。他当时他也是怕我真把我逮起来，就是这个家不就毁了吗？他也是担心这个因素，我明白。
那你明白，你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，你又做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能去对你那么深的埋怨？你有想过吗？
我知道他是为了这个家好，
你让他没有安全感。
对是。
他可以为了你拉下来面子去找人把你救出来，他可以为了你做完这件事被别人笑，没关系，为了家里。那之后呢？你还是这样去做，那你觉得他有安全感吗？他还能鼓励你吗？他肯定是告诉你，哎呀，瞧不上你，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压住你，不要再去做这些事情了。
对，
所以你没有发现你们两个人处理问题真的是特别没有方法技巧。
你说这个对，确实是那么回事。
那所以你做了什么？
不是，我就说这个性质，其实我说这个性质我并不是干了什么恶事，但是他就认为你就是坏人。
如果咱们就这个事情来说，是没有涉及到那种影响到婚姻幸福的那种，你还没有到那个抗日战争那个年代，红四军那个年代，所以呢也没有涉及到你真正的根本上影响你们的婚姻，你们的婚姻是由于你们的情感变化导致今天这一步，而不是因为这件事。你能够明白吗？我这样说
明白。
那你们为什么情感上走到这一步？因为这种种的事情发生之后，你让他非常没有安全感，不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然后他把这件事情揪出来，因为这是你的一个大的错处，他只能拿着你的大错来压你。
对，真的老是。
因为他也想改变你们的现状，但他也没有办法。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了，他也活得很累。又为他想过吗？
是。
你只是觉得，哎呦，你拿这个压我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那也不是什么性那个种什么性质上的问题，你就能天天说这个事儿，你觉得你憋屈。但是你有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一下吗？一个女人为了孩子，为了家，他还是有一个工作，还是有一个脸面的人。
不是，他影响他前途。
影响他前途倒不至于。
嗯，
但是他这个在单位，但他在单位上面，他绝对被人家嘲笑过。
没有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。
他求人，那没有人知道吗？这个事儿？
我让他找我一个同学，那什么，然后还找一个原来的同事，那同事也跟他现在不在一起，就他知道，他应该也没往外说过。
你还刚才还说我天真，陶先生你也是够天真的。
哦。
有一句话叫什么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哎，是。
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
其实我这是，不见得是。
他内心当中这么多年，是不见得是坏事、
嗯，
但是在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，你进了派出所，这事儿就不是什么好事了。
嗯。
对吧？
嗯。
啊，就像他说的，谁好人进派出所啊？但是你们的问题要拿出来，就这个问题再说。这个问题你们没有拿出来真正的直面，又去没有去这种解决，又是撇在那里了。然后呢，你后续还有一个情绪状态在，他这么多年过得非常的不踏实，所以他才不断的拿你的这个污点、这个大的错处来说你。所以你现在。贸贸然的去拿那个法院传票去说要离婚，你老婆杨女士非常容易就激动，那离就离，谁怕谁啊？她这种性格，她是能靠你这样压的吗？如果你打感情牌，她可能会好很多，会给你好的回应，会耍耍脾气，你来用一些好的一些方法来，那你们两个的感情还是有非常大的几率是能够很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拿这个法律传票的方式去来跟他聊的话，你老婆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吗？
我倒也不是说拿这个压他，我就是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，这只是一条途径吧，只是一个解决办法。
所以你这条途径你不是解决问题啊，你是在制造问题啊。
嗯。
你认为呢？
没有办法解决，这不就是。只能说是分开吗？
所以你分开你得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你要考虑一下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。
我得到好啊，清静啊。
嗯。
那个跟他在一起，我真的看不到希望，一点也看不到希望。他估计也现在也是这种状态，也看不到希望。
对，他是非常看不到希望，这么多年生活都没有安全感，从来没有感觉到你让他能够有什么幸福的一个状态。
那怎么给他幸福啊？你真气！妈的，他对我们家，哎呦，他，哎呀，我这人嘴也笨，我也说不好。你说，这个家庭是两个人的是吧？他都不认你，他对我们家付出过什么？他是。连我爸妈八十的时候，我说给做个寿吧，让亲戚们来都来请个宴席。他说做什么呀？过年就这么几天，多累呀！我过年就那么几天，我还没工夫歇着，还弄那个。他做什么？你说我们家一年回不了一两趟，对我爸带大不理的，我连我们那些亲戚他去过几家，他都没去过。他做到自个儿的，
所以陶先生
啊，
你对他也非常大的怨言。
废话，当然怨言了。他
那你对他有怨言的时候，你做的是什么？他甭管他成熟不成熟，你女儿16岁，他能成熟吗？那你对你女儿沟通的时候，说话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？
问题他不是我闺女，那我要闺女，我早就揍他了。
所以你对待不成熟的人，有用不成熟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他不成熟，你可以调教他，引导他，让他变得成熟。20多年来，你没有一个方法去教他的时候，你现在要求他做一个什么样子，不可能的呀。
那 是我要做的好，他不至于这样。但是
对
你这样，你对我要求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能说，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做不好。就是说那种情商极高，就手段特别高明，方法特别高明的人才能够，就是
那我想问你，你生活当中身边的朋友、同事，还有你们的村里的一些左邻右舍，
有没有像我这样
的？过得不幸福？有，对，都过得不幸福吗？都离婚了吗？
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他，没有他像他们，就是没有几个像他这样任性，这样就是脾气大的，没有几个像他这样，他这样的应该是少数。
那我们是不是听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？他这样的脾气，你当时是选择他的，你并不是不知道。
当时不知道，其实
不知道。不知道的时候，刚开始结婚发现他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离婚？为什么现在的时候，父母都80多岁了，孩子都16岁了，你要给家庭制造这么大的麻烦？
以前
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？
我付出了什么？
你承担了什么样该有的责任？儿子、爸爸、老公，你哪个责任做得到？
我都做到了，我觉得。
你都做到了，你哪件做到了？你要离婚，你对待你父母，就像你说80岁过寿你都没有决定权，你跟你老婆说做过寿吧，啊，那个你看都80岁了，老婆哎做什么过，然后你就没话了。
嗯。
那如果真的是你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，一个人一个问题出现了，两个人都有责任，他说不过就不过吗？那你可以有方法跟他沟通说呀。我可以给你，我父母过完之后可以给你父母也过呀。
他说这我爸妈从来不过这个，这每年那什么还过生日，我爸爸过生日。
听过女人口是心非吗？
哎呀，
你对待一个人好不用说出来，你给到他惊喜，给到他感动的时候，他会只会对你更好。两个人谁也别说谁，都是互相都没有做得到。
其实他是，我要说可能也不对，就是说
自己还知道自己要说可能也不对，还知道自己反思一下。
废话，
也不是无药可救。
我当然，我老反思。
你反思之后呢？结果是什么？反思之后你结果是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面对问题的时候又是怎么说怎么做的？
我就是跟他沟通不了，不可理喻这个人。
沟通不了是你不会说，你没有方法去跟他说。我不相信他在外面上班的一个女人，她如果真的谁跟谁都沟通不了的话，她这个班怎么上的？
跟外人她好着呢。
那所以她并不是说一个是坏人呢，她本质并不是一个坏人呢，为什么她跟你好不了？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
现在都瞧不起我们家。她有本事，人家其实她屁本事没有。
嗯。
又在政府上班。一天是巴巴的，联系好多人，他谁也没联系实际，他就是工作中接触好多人，处理好多事情。
嗯。
其实他也是，但是他其实他也是那种老实人，他也不是特别圆滑呀、啊，特别能为人、能办事那种、
嗯，
他也不会。
所以其实你发现没有，你跟你老婆其实有一部分有共同点。就像你说的，哎呀，你觉得，哎呀，我就他很厉害，那个工作当中接触很多人，在政府上班，其实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真的好酸呐。
好酸。
你不觉得很酸吗？为什么？
不是。
一个你老婆做到这个程度，她希望有人认可她的一个成绩，一个人欣赏她。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说她为什么现在这样，而且呢，她爸呢原来是乡长，原来反正实际上在他们家跟普通农村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家是地道的农民，他，而且我爸妈呢，跟他差的岁数又那么大，又差的挺大的，不是？然后他都老说呢，就是说这个我们家落后啊什么之类的，到现在就是一点都瞧不起，就是我就说。
嗯，
他实际工作中觉得了自个了不起了，实际他也狗屁不是。我并不酸他，你知道吗？他、其实他那些工作什么之类的，哎呀，其实 真没什么，就有些个就是反正电脑方面我他都做的都是费力又费事又费什么的，又没有效率又那什么，其实要我做我不大伙都能做吧，跟人沟通他也沟通不到点上，汪汪的成天也是跟别人喊，其实他就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而已，他但是你真正了不起人，人家跟家里边人是这是一种蠢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在外边
陶先生啊，咱们停，陶先生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吐槽了你老婆，你在你眼里，你老婆一无是处，啥也
不是。
那你看看啊，从头到尾说，
就是因为
从我们给你分析的东西，人瞧不起你，为什么瞧不起你？人本身家庭就比你优越，条件就比你好。
优越个屁呀！他们家也是老农村，也是农民。
人家是农村，但是父亲是乡长，经济条件上比你们家好吧？这是现实啊，
也一般，真的，他们家跟我们家没什么，跟普通农村差不多，是一样的。他那个乡长，他早就退休了，他也没给家里带什么好的，他爸也不是说那种贪污腐败的，这能八面玲珑，能为家里带多少好处那种人也不是。
所以人家并没有说做一个乡长就要贪污腐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只是说我有一个曾经的一个官职，我是有场面的人，见过世面的人，我是有一定出去有一定面的一个人，那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比普通的人要普通的农民要好。
那
在我们农村就是这样子，谁家当官谁家就是要高一点，甭管这官大小，哪怕是个村长，哪怕是一个书记，那会计都比普通农民要强，这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思维。
是，那回家要不要瞧不起父母，瞧不起亲戚、啊？
回家要不要瞧不起父母，要不要这样去做？那就是看家里人给他的感受。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哎呀，他那个处理不太好的工作，他工作其实啥也不是，谁做不了啊什么？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话，你在跟他互动当中的一个情绪当中，你可能言语上没有给到他，但是你的行为举止，你也没有欣赏他，你也不认可他的。
有可能有一点，
你没有他给到他认可给到他感受的时候，那他怎么给回应你啊？你也瞧不起他们家呀，那他怎么瞧得起你啊？两个人之间都是互相的，如果你给不到他的好的感受，他怎么回应你好的感受？就你打我一拳，难道我还抱你一下吗？就像我经常我给你举一个这样的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出门，就像你天天上班的时候，你开门往里走，里面的人往外走，他直接两个人撞在一起了，那撞到你的那个人开口就骂你，那你觉得你会笑脸相迎吗？你说哎对不起我撞你了，你会这样吗？他骂你我肯定也不会好听话对他吧。但如果这个人撞完你之后直接哎抱歉抱歉，哎小桃或者桃园哎没事吧，我撞你了不好意思啊，撞哪儿没受伤没，那你还会骂他吗？哪怕你有一股气，你觉得人家这样对我，我不能骂人家，你说没事撞一下不能怎么着，这是一个正常人之间的互相沟通，这要互相的给到的一个情绪。
我对他们家是尊重的，不管怎么着我是该怎么着怎么着，怎么说呢，是因为他现在对我们家这种态度，所以我才就我分析他这种态度的原因，我才这么说的。
那是你认为你分析的对吗，陶先生？
当然是有我还有我们家这个那次。
你分析的这些部分内容，为什么老师没有认可你？是因为你带有了很多的情感跟主观的影响。因为他对你们家这种状态让你很不好受，所以你给到老师的评价是由你主观的还有你情绪上的一个影响，并不是客观的，老师看到的才是最客观的，因为你们两个人跟我都没有关系，谁好谁坏跟我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老师一直告诉你的一个问题发生了，一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男人跟女人都有问题，不是一个人的错。就像我刚才说，如果撞上你那个人，首先呢就先跟你道歉认错的话，你不会骂他的。
是。
那但是他上来就骂你，那你也肯定会对他不好。
对。
没有好的话回他，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一样的。我这样来说，你能理解吗？你跟他给你给他的感受也是不好的，他也不想给你好的感受。
那你那也得分个谁先谁后呢？
是，那你觉得就这种你分非得分个谁先谁后的话，那你觉得你们二十多年你分出来谁先谁后了吗？
那比如那个人撞我，我要先道歉，他也不可能冲我发火，是吧？他撞的我，我要他要没道歉，我要道歉，他两个人也不会发生冲突，是吧？
首先你没有听明白老师这个例子，一个是主动方，一个是被动方，主动方是撞你的那个人。你的态度是他来决定的，你的态度是他来决定，但是你的态度不能决定他，我这样说能明白吗？
明白。
他是主动方撞了你，他要是主动跟你道歉，你会不会去骂他，也不会，你会很好的态度接应他。但是如果你上来先道歉，他依然还会骂你。
对，对呀、啊。
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。
所以这就是你们家庭的状况也是一样的，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出现矛盾了，你哎我下来我就先认错，你们两个人就好了。
嗯，是啊。
认错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，最终解决问题是你们两个能把这个问题抬到明面上，用最合理有效的沟通去处理问题，而你们之间没有沟通，没有好的有效沟通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有效沟通是什么意思。
我知道，就是能起到作用的，能够、
哦、对的，对的，嗯，但是你们从来没有过呀，二十多年，你看你们的状态是什么？
嗯，
就像老师一直在强调，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感受，你并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想要什么，不知道他思考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，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你也没有多大本事，你瞧不起谁呀？但是你是。只是看到了表面行为的结果，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，你没有研究探讨过该去怎么解决这个事情。所以你可能就认为在专业上面，哎，在能力上面我比他强多了，你跟我牛什么呀，你瞧不起我家谁呀。但是在情感上面，人都是感情动物，在情感上面你们互相给予到对方的都是什么？你给到他不安全感，他给到你的不尊重。
哎，
你其实你也瞧不上他。
不是，我没瞧不上他。
你在内心当中会进行对比，别人家谁老婆这样子，你看看你，别人家谁婆婆那个挑过那个媳妇儿一点错之后，媳妇儿像你这样。你内心当中，其实你们两个一个状态是用冷战、冷处理，还有暴力沟通的方式在解决你们的问题。
那你觉得，就凭我这种状态，我这种智商，
你智商没有问题。
经过你们的帮助，介绍一些方法，我能。
能
改变吗？
我告诉你，能，肯定能。我们接、
啊、
我教过最大的学员62岁，比你大多了吧？那个学员是一阿姨，连字都不会写，怎么办？我们都是通过打电话用语音告诉他。
哎。
然后人家听我们教完之后，他怕他忘，一岁数大了，记性也确实不好使，拿本子写下来，他会写的字就写，不会写的他会用他自己能那认得清的来代写。代替下来，然后多次的反复练习，人家有这个态度，有这个勇气，愿意去学去配合。我就最后跟你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你会让你父母踏踏实实的，剩下余生这么几年能过得安心，你能够让你女儿能够有一个幸福家的一个状态。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？你能够用这些方法之后改善你跟你老婆杨女士之间的关系，让她尊重你，让她认可你，你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，你是顶梁柱，她有事会主动跟你去商量，是尊重你，她发脾气的时候你会有办法能控制住她的脾气。
行，那个什么，我要吃饭了，那个，下午再说，行吗？
我下午估计得2点半以后再给你打电话，因为我中午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学员要打电话。
没事，你没事。没事，下午我也上班。
你好好，
啊、
对、
啊，
那我2点半给你打。
行行行。
那好，那你先忙。
好好，来。
好，再见。
哎。